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9月19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的时事焦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话题。美国公司称发现中国雇佣黑客团队。上海自贸区按期启动，具体方针推迟公布。欧元区是否将面临新的危机？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死亡之谜。此外，台湾募兵不足，全募兵制延后也是我们关注的话题。节目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受雇在中国境外实施行动的高端黑客团队，并认为他们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间谍事件有所牵连。请听叶轩带来的综合报道。
美国电脑安全公司赛门铁克将其发现的这个黑客团队称为隐形山猫，称他是被认为在中国境外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大约数十个团队中技术最先进的之一。与以往一些企业报告不同，新的报告没有指中国政府同有关黑客袭击有关联。该公司这份长度28页的报告称，山猫是一个由50到100人组成的专业化组织，成员具备入侵网络、窃取信息，包括企业商业机密所需的各项技能。研究人员相信，这个团队很可能参与了2009年的奥罗拉行动，这是迄今为止最引起轰动的针对美国企业的大规模网络间谍行动。当时黑客攻击了谷歌、Adobe System 及数十家其他企业。2010年1月，谷歌首先披露受到袭击，称黑客试图阅读人权活动人士在谷歌信箱的邮件通信，并篡改公司的源代码。赛门铁克公司的研究员奥莫楚表示，不能确定山猫的背后具体有哪些个人，以及他们是否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今年2月，美国另一家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军队的一个秘密单位参与了对美国企业的网络间谍活动，并公布了这一所谓秘密单位总部的照片。北京坚决否认这一指责。奥莫楚说，赛门铁克公司认为山猫的基地在中国，因为用来实施攻击的许多基础设施都在中国，而且恶意攻击软件是用中文编程工具和中文代码编写的。报告认为山猫卷入了最近发生的一些网络攻击行动，包括入侵网络安全公司 Bit9 以及此后对该公司三家客户的袭击。报告还指这些中国黑客与名为 VOHO 的网络间谍行动有牵连。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去年揭露，黑客入侵了数百家企业、政府机关和组织，其中包括金融机构、高技术企业和军火承包商。报告称，山猫是一个高效的团队，有能力同时实施多项行动，并针对不同产业的专业机构。根据其行动特点，赛门铁克推测这些黑客是受雇于人，他们的委托人意在获取十分专门的数据信息。例如，金融企业是受到冲击最大的领域。2011年11月以来受到袭击的目标中，有四分之一是金融机构。赛门铁克拒绝透露哪些金融企业受到攻击，仅表示其中并没有商业银行，但有的企业拥有有关资产并购考量的有关信息。如果山猫的委托人参与并购谈判或股份交易，这些信息对他们就十分有价值。报告称，山猫经常使用的编程工具包括两种木马程序，而后者也被应用在奥罗拉行动中。因此，奥莫楚认为，山猫背后的黑客如果不是实施奥罗拉行动的同一批人，就是与他们有合作。
欧洲视角独立资讯
Deutsche Welle。
上海自贸区将于9月29日正式启动，但参与专家透露，具体方针要等到年底乃至明年年初才能逐步公布。这主要是因为幕后的利益角逐还是操作层面上的技术难题呢？请听苗子带来的综合报道。
中国正在计划一场自30年前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最大的试验。国务院计划在上海开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次尝试人民币自由兑换，将港口大都市进一步打造成全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外界抱有很大期待，专家称之为人民币自由化的里程碑。本周访问上海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庸也视之为非常积极的发展，称这一自由贸易区将让中国更具竞争力。然而，许多评论员或许过于乐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资本进出的强硬限制如同一堵高墙，很难迅速打出破洞。周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证实，7月3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8月17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8月30日，全国人大决定授权国务院在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决定从10月1日起开始实行。然而，中国日报周三援引项目的专家称，投资者还要等待数月乃至明年才能逐步获悉新自贸区的具体方针。参与自贸区的上海外高桥首席经济师蒯振宪周二表示，上海自贸区将于9月29日正式启动，但是具体改革方针届时不会随之公布，而是要等到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在此之前，这一试点项目已经遭遇巨大阻碍。香港媒体披露一场幕后角力。南华早报7月15日报道，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之前表示，计划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随即招致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公开反对。报道称，在一次国务院闭门会议上，李克强得知其计划一直遭到反对时，曾拍桌子发火。在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李克强也利用这一机会向来自90个国家的约1500名金融经济专家推介其改革计划。李克强仅用一句话提及上海自贸区，他说，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在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所谓负面清单，列出不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只要没有限制的项目都可以做。负面清单包括至少10000个受限制的商业领域。参与自贸区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首席经济师蒯振宪向中国日报表示，有这么多条目是没有意义的。目前人民币在贸易项目下已实现全面兑换，但在资本项目下兑换仍有限制。为避免资本外流，决策者知道不能鲁莽，需逐步实施。南华早报获得的一份关于上海自贸区筹备的内部政府文件中写道，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在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先行先试。位于浦东的上海自贸区面积 28.78 平方公里，包括洋山深海港和外高桥免税区。据港媒披露的文件，区内还将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专家郭宏宇向德新社表示，只要人民币在上海自贸区能自由兑换，很快就能推行到全国，各大有国际业务的银行都将在那里开设分行。他认为这一计划是必然结果，要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却不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中央政府将把这块实验田与中国其他地区隔离多久、多大程度尚不明确。渣打银行表示，如果有关部门限制企业只能在自贸区内开展业务，其影响将微乎其微。但是如果任何中国企业只要在区内开设分支，均能享受开放的金融服务，那将等同于中国开放其资本项目。因此预计自贸区的规定将十分复杂。 华东师范大学黄泽民教授也向德国之声指出，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包括对外和对内的开放，对这两个开放存在一些比较难以把握的地方。首先，在实体经济中，比如保税区，进入保税区就免税，在区外按原来的做法，但金融的流动性非常强。此外，自贸区对境外的资金是自由流动的，那么自贸区与境内非自贸区之间的流动如何，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有许多技术性问题要考虑。对中国而言，这一尝试意义深远。上海财经大学专家陈波向媒体表示，上海自贸区计划若难产，金融改革都会失败。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了解德国的窗口。
有关为希腊制定新的救助计划的辩论已经持续了数周。欧元区财政部长不久前在夏季休会期结束后举行的第一次会晤就列举了一系列的问题。欧元危机是否又将卷土重来？请听 Rolf Wenkel 发来的报道，由李金慧为您播报。
一段时间以来，欧洲的局势似乎已经逐渐恢复平静，经济开始缓缓复苏，希腊也在履行其义务。但是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师克莱默尔认为目前还不能解除警报。他表示，现在我们看到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已经取得一些进展，通过改革，这些国家重新获得了竞争力，这是好事情。但是我始终要说的是，在改革方面我们还没有广泛的取得突破，更不用说最大的危机国家意大利。令克莱默尔感到担忧的是，尽管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但是意大利的工资报酬上涨幅度远远超过欧元区的平均水平，该国的竞争力不断下降。但这还不是全部。最近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上，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因不愿改革也受到指责。斯洛文尼亚因其银行系统出现巨额财政漏洞，有可能成为欧洲的新累赘。此外，到今年秋季，对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援助计划将结束，而希腊还需要更多的援助资金。在联邦议院大选前，所有这些问题都清楚地摆在面前。巴伐利亚州银行的欧元问题专家迈尔对希腊今后数月的财政需求进行了分析之后说，今后两年还需要110亿欧元的资金来弥补财政漏洞，接下来有必要制定一个新的援助计划。为了帮助该国顺利地向私有化资本市场进行过渡，或许还要为其提供100亿欧元的援助。德国商业银行经济师克莱默尔不排除爆发新的欧元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他看来，欧元危机的根源还远远没有被清除。缺乏竞争力，预算赤字过高，缺乏银行监控，所有这些问题都还尚未解决。在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顿方面，北欧国家常常受到逼迫南欧危机国家过度节约的指责。商业银行经济师克莱默尔说，遗憾的是，这些债台高筑的国家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一个经济上可行的方案替代严格的紧缩措施。几年前，波罗的海国家也实施了残酷的紧缩计划，虽然看上去非常痛苦，但是一年半两年之后，危机消失，这些国家恢复了稳定，重新获得增长。在最近的一次危机中，央行只是到处扔钱。问题是，如果再爆发新的欧元危机，欧洲央行是否还有足够的资金继续扮演消防队的角色？对于这一问题，经济师克莱默尔的回答是，央行的资金取之不尽，因为他有能力通过电子转账任意从其他央行调款，但是他不能为所欲为的是任意加强其诚信，增加信誉资本。但是当下央行享有极高的信誉，很多外国投资者不像许多德国国民经济学家那样持怀疑态度，这一情况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或许甚至多年。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央行不可能通过廉价资金政策来填补像在意大利所出现的因缺乏改革导致的真空。
客观 公正及时。
Deutsche Welle，
德国之声。
台湾近日宣布将推迟两年废除征兵制。台湾募兵不足，除了军饷不够吸引人，还有其他原因。请听安静带来的有关综合报道。
小陈曾经常常创作一些有关马祖列岛风土人情的绘画。拥有驻军的马祖列岛与中国大陆仅有一水之隔，现在身为陆军上士的小陈正在岛上为其军队吸引招募志愿役士兵。为了打破冷场的尴尬，我们先吟唱了一首献给马祖的赞歌。这首四分钟长的歌曲提及了岛上的一切，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饮食等。小陈说，我认为这可以激发那些想远离家乡过上另一种生活的年轻人的好奇心。今年30岁的小陈和募兵制没有直接关系，他转正后继续在马祖列岛担任军职。然而今天可能被招募的新兵却感觉不到这种吸引力。台湾无法实现2015年实行全募兵制的目标，正反映了这一点。因为募兵不足，台湾当局9月12日宣布将原定的取消征兵制仪式推迟两年。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罗绍和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如果征兵如原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被取消的话，则将不难预见军事人员的短缺问题，这将削弱军队的备战和灾难救援能力。根据台湾政府的原定计划，2015年初之前，台湾军队将实现现役士兵总数 21.5 万人，其中包括 17.6 万人为自愿。为实现此计划，军队2012年需要招募15311人，2013年需要28531人，但实际上他们去年仅募到11069人，今年截止目前也才募到4290人。小林今年24岁，曾经在外围岛屿服过10个月的兵役。在他看来，军旅生涯缺乏吸引力。他告诉记者说，就提高专业技能来说，一份真正的工作更有用。国民党党员林玉芳指出，军人军饷也少得可怜。他介绍说，台湾军人平均月薪近3万台币，无法补偿军人吃的苦。台湾最低工资是近2万台币。中国曾多次威胁要用武力收复台湾，但台湾年轻一代已不再受到民族自豪感和保家卫国斗志的激励。这并不意味威胁已经消失。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提醒道。他补充说，鉴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迅速，保持军事威慑力对台湾而言依旧重要。即使有一天中国和台湾进行政治协商，台湾倘若没有防御能力，就意味着没有谈判筹码。他说，突然取消征兵风险很大。台湾两大党派在征兵制变成募兵制的计划上可谓不谋而合。部分募兵制始于2005年，当时台湾由民进党执政，而现任总统马英九则在2008年和2012年的竞选活动中表示继续支持这种转变。然而近日民进党指责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废除征兵制操之过急。台湾国防部征兵负责人认为，政府应当采取相关措施，吸引更多志愿兵在部队谋职。台湾国防部官员白杰龙表示，台湾国防部正在考虑每月给军人加薪4000台币，并为报名的新兵提供津贴。但是报名的积极性不高，并不只是钱的问题。近来有关滥用职权和管理不善的报道，使台湾军队形象受损，这是影响募兵的另一因素。今年7月，24岁的义务役士官洪中秋暴毙。当被查出他是被虐致死后，大批群众走向街头举行抗议活动，多名军官因此遭到起诉。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徐永明指出，洪中秋一案对台湾年轻人产生了影响，他们无意做职业军人。征兵制将延续两年。 6万台湾男性中的一部分人只能自认倒霉。机械工程学的学生小吴无奈地表示，我能说什么呢？我希望这至少是一次锻炼身体的好机会。
1961年9月18日，当时的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前往刚果开展和平使命时因飞机坠毁而丧生，而飞机失事的原因迄今不明，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资料能够证明飞机并非坠毁，而是被击落，联合国有可能重新启动对该事件的调查。请听 Uncle Gasper 发来的报道，由李金慧为您播报。
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死亡原因始终成谜，一直有人怀疑1961年9月18日他所乘坐的飞机不是坠毁，而是被击落。他的死曾经震惊世界，现在联合国开始重新调查该事件。哈马舍尔德被视为是迄今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德国耶拿大学的政治学家弗洛黎西说，成立联合国蓝盔部队和联合国对国际问题进行调停的使命是在他任期内做出的决定。1961年，哈马舍尔德生前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遇难后被追授该奖项。然而，在冷战时期，这位品德高尚的瑞典人应主张世界各国谋求合作和谅解，以及应支持非洲和亚洲国家争取独立而令大国感到不悦。苏联甚至公开要求他辞职，而当时的刚果危机使哈马舍尔德面临更大的压力。刚果结束了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之后，爆发血腥冲突。在比利时雇佣兵的支持下，叛军在该国东部地区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宣布独立。联合国部队无法平息该国动乱。哈马舍尔德为了与刚果叛军首领莫伊斯·冲博举行和平谈判，飞往北罗德西亚的恩多拉。但飞机在落地前不久坠毁在距离机场只有数公里远的丛林之中。是飞行员操作有误，还是一个暗杀阴谋呢？现在，一个由中立司法人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在伦敦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前欧洲法院法官史蒂芬·塞德利和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理查德·格德斯通都是该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认为哈马舍尔德的飞机是被击落而非坠毁，因此要求对这位前联合国秘书长的死因重新展开正式调查。前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负责人梅尔伯教授估计，该报告将能够提供唯一的重要证据，揭示飞机失事前的几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年飞机失事的夜晚，许多居民都看到有第二架飞机出现以及划破夜空的闪亮火光。调查委员会也找到了还健在的目击者。但是1961年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罗德西亚的调查人员却没有采纳非洲证人的证词。非洲问题专家梅尔伯证实，当年的调查工作非常马虎，很多线索没有得到认真的审核。此外，许多国家档案馆内的相关案卷已经消失。调查委员会长达61页的调查报告，读起来就好似在看一片惊叹片。该调查报告没有对飞机坠毁的原因作出结论，而仅仅是客观地列举事实、证据和新的调查结果，令很多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救援人员在飞机坠毁15个小时之后才抵达距离机场只有数公里远的失事地点？为什么哈马舍尔德的遗体几乎完好无损地在飞机残骸外被发现？而几乎所有其他乘客的遗体都被烧毁在飞机残骸内。为何他的衣服中藏着一张代表佣兵完成任务的纸牌？ 政治学家弗洛利希出版了一本书，介绍哈马什尔德的政治观。他说，哈马什尔德的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他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在这个各国相互关联的世界上，仅有共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相互间的合作。为了给这一合作开辟新的道路，他创造了他那个时代全新的方式和可能性。弗洛利希说，哈马什尔德至今仍然是一个榜样。潘基文曾多次引述他的前任科菲·安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每当我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时，我就会问自己，如果是哈马什尔德，他会怎么做？1962年，联合国停止了对哈马什尔德死亡原因的正式调查，尽管调查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但是调查机构表示，一旦发现新的情况，将随时启动对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中国当局近来要求新闻工作者学习和加强马列主义新闻观。德语媒体指出，对中国记者们来说，其职业操守的标准将更加模糊。持批评态度是公认的新闻记者的第一职业特点。随着北京当局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参加马列主义新闻观培训课程，记者的这一第一天职受到质疑。9月18日，柏林日报指出，对提高思想性的要求将使记者们在履行其批评职责方面无所适从。
若同80-90年代的千人一面相比，中国的媒体界今天可说是多彩多姿。那时从内容、语言到版面，各家报纸之间的雷同犹如两个鸡蛋之间的相似。现在中国国内有2000多家报纸，近9500家杂志，内容上从天文、地方建设项目直到花园设计无所不包，即使是党报也时不时涉及单亲教育、同性恋或家庭暴力等题目，而且带有批评色彩。杭州的钱江晚报和上海凌晨无锡的无锡日报读来犹如德国的地方报刊，不过有强烈批评精神的记者却仍度日艰难。一名更愿意在网上而不在报纸上表态的记者便告知，大多数寻求新闻出版自由的人离开了或改行了。
然而即使是在网络里，一个人若想表达不符合官方所乐见的路线意见，以后也会遇到麻烦。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号召干部们打击散布谣言者。
习近平称，务必要打赢公众舆论仗，党的舆论队伍必须占领新媒体阵地。根据党的旨意，约30000名监控员已经在实施网络监控，不久之后队伍还将扩大，从事过滤、搜查和威胁。在破坏国家安全的指控下，几乎任何一个不受欢迎的写手都可以被下网。至于国家何时动手、何时不动手，则难以预料。对编辑部定有语言规则，对党执政的质疑，对国家领导人生活的提问，宗教议题、西藏、台湾和天安门都属禁区。如要涉及，就至少需申请特批。剩下的就首先是自我审查，记者们很快就会清楚，通常是党员的那位编辑部的负责人，他本人又受到主编的控制，会批准哪篇报道。他们有时也可以批评性的报道，尤其是同本省无关的个别事件。对整个制度，他们绝不可以提出任何质疑。即使是希望在华工作、首次在外交部登记的外国记者，也需参加某种审查对话。主管官员会问，您报道客观吗？公正吗？全面吗？至于他如何定义这些概念，他当然是不说的。
2013年欧洲机床展9月16日至21日在汉诺威举行。法兰克福汇报指出，对机器生产强国联邦德国来说，中国的情况如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德国的机械工业而言，中国以及中国市场的发展情况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机床制造上来说尤其如此。中国每年对车模等设备需求量不仅是全球最大，而且已经占据了世界市场约1/3， 2012年德国机床生产商142亿欧元的经营额中，约有25亿欧元来自对华出口。对中小型机械制造商而言，以下一点便越来越重要。不仅在人民共和国销售机器，而且要在当地有自己的销售点和售后服务，而且若有能力，还应在当地生产。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